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任清白遭迫害含冤离世；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杨作娟遭网判两年；曾三次被劳教迫害，吉林赵金明再被绑架诬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任清白先生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绑架、勒索、关押，并被非法劳教两年，被迫害流离失所。去年八月，任清白又遭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身体被迫害得愈加消瘦。2023年7月24日，任清白含冤离世，终年57岁。任清白是烟台市牟平区国家税务局科员，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周围人中口碑很好。2000年，任清白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警察劫持到山东省第二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2003年，任清白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15天左右。后来任清白被迫流离失所。任清白一直被当地公安国保威胁恐吓骚扰，长期的精神折磨与压力使其身心遭受很大伤害。去年8月5日，任清白上班途中又突遭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任清白被非法关看守所37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这期间单位只发 70% 的工资。回家后，任清白仍然遭到警察的电话骚扰。中共人员长期的骚扰迫害，致使任清白身体每况愈下。今年7月24日，任清白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作娟女士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8月3日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59岁的杨作娟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那时起，她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也引导不少有缘人来学练法轮功。去年4月13日，杨作娟为了让民众明白法轮大法好，在单元楼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业主通过监控发现并举报。之后，杨作娟和丈夫陆论文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国保大队，国保警察强迫他们交2000元保证金，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今年6月13日，杨作娟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开庭，在非法庭审中，审判长杨运健执法犯法，剥夺杨作娟的辩护权、陈述权、发言权，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失职、渎职，枉法强加罪名于杨作娟。杨作娟被非法庭审后，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杨作娟回到家中。8月3日，杨作娟被招远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7月8号，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功学员赵金敏先生遭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至今。据悉，德惠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已经两次将诬告赵金敏的材料送交德惠市检察院，检察院两次退卷。现年60多岁的赵金敏，原德惠市杨树粮库管理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赵金敏多次被警察绑架，遭三次非法劳教。赵金敏的妻子马锦环也是法轮功学员，至少和赵金明一起遭两次绑架迫害，非法拘留。去年冬天，马锦环含冤去世。2012年，赵金明、马锦环夫妇被吉林省国保警察合谋绑架，妻子马锦环结束非法拘留后回家， 赵金敏则被警察劫持到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如今赵金敏再次被德惠市公安局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德惠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政府网站刊登声援法轮功的支持信，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大四日式庆典活动受好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27日，德国政府网站发表了德国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施瓦伯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的支持信。该网站标题显示，2023年7月20日，在众多活动引起大家关注法轮大法受迫害之际，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弗兰克·施瓦伯向相关者致以问候。弗兰克·施瓦伯在信中说，作为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我向你们致以问候。我很希望今天能亲临现场。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中国政府对信仰者的严厉打压。法轮大法修炼者受到大规模迫害已超过24年。我们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支持。作为一个以真善忍为基础的精神团体，法轮大法对中国当局来说显然构成了巨大威胁。此外，中共非法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令人匪夷所思，这些都让我深感悲痛。我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维护国际法，保护人权，包括自由信奉宗教和信仰的权利，使在中国获取和移植捐献器官的情况透明化，允许国际社会自由了解庭审和监狱情况，这是解决这些严重指控的唯一途径。我们绝不能忘记，自由行使宗教信仰和精神信仰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和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坚持而受到迫害。今天，让我们共同纪念他们，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尊重宗教或信仰自由、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世界。愿法轮功学员的经历激励我们勇敢无畏地为更自由的社会而努力。请相信，我将继续为你们提供服务，与你们共同捍卫自由信奉宗教、精神和信仰的权利。据明慧网报道，8月5日至6日，日本中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三重县第60届大四日式庆典。庆典中，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行，并在舞台表演了腰鼓舞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受到民众好评。大四日式庆典已有300年的历史了。该庆典中不但有游行和各种舞蹈表演，还有自古保存下来的乡土文化和传统艺能节目。法轮功学员自2015年在该庆典中介绍了法轮大法之后，每年都会收到主办方的邀请函。今年又增加了腰鼓队的游行和舞台表演。舞台表演腰鼓时，组委会的广播介绍说，中国的腰鼓有近1000年的历史，腰鼓演奏表现正义、公平、威严等正向能量，他们的表演更充满了真善忍的力量，会给大家带来光明、勇气和力量。表演结束后， 主办方负责人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追过来说，非常感谢你们的表演。在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动作时，法轮功学员们的练功动作整齐舒缓，虽然舞台设在繁华街区，却让现场观众感到喧嚣中的宁静。有的观众跟着学练，有的拍照，有的接过资料准备回去后详细阅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09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使我心情平静，去掉怨恨心。作者辽宁农村大法弟子迎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7日。看到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很多同修都谈到背法使自己得到提高升华，我也想背，下面把自己背法的历程写出来，意在勉励自己与同修共同提高。这已经是第三次捧起宝书转法轮来背，第一次是2003年初，只背了60页，怎么也记不住，合上书就忘，觉得太难了，还有些烦躁。这么厚的书，我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呀？还是通读吧。可是又觉得这法太好了，那我就先背《精进要旨》中字数少的经文吧。红营、红营二、红营三是随着得到宝书就开始背。上班的路上，在家里手忙着家务，脑子也不闲着，有空闲时间我就背，这样有几首不能熟记，其余的都背下来了。在修炼的路上，背下的这些法指导我坚定前行，特别是被邪恶绑架到黑窝迫害，我能想起来的法就背，与难中同修一起背，还传给其他监视的同修。心中有师父的法，黑暗中就有航标，就有灯塔，不然是无法走过来的。第二次背转法轮是2021年初，接着上次第60页开始，也参照同修的方法，背下来的就翻过去，继续往下背。背完一遍后，觉得好像没记住哪一段法，也好像自己就在机械的背。紧接着我从第一讲开始背，这次比上一次背得容易点，有时能看到法点给我的那层内涵，有时一下明白了以往在什么事上做错了，还能对照法找自己，去掉我固守多年的执着。到年底背完九讲之后，就满足于与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每天通读两讲，就像完成任务了，背法又停下来。红营六发表了，我第一时间在网上读了一遍，后来看书又读了几遍，有好多读不懂，也没有和同修说，安逸懒惰挡住了我。2022年末，我很想背红营六，开始读几遍十几遍也背不下来一首诗，好不容易背下开篇一首，背下一篇时前边的又忘了，我没放弃，就一篇一篇地往下背。过程中师父不断开启我的智慧，不断地点醒我，使我领悟很多天机，去掉很多不好的现代观念行为，背法的速度也提高了。到结稿时，全书61首诗背完了一遍，每当背下来一篇，我就谢谢师父加持。第三次背转法轮是2023年3月1日，我不求一次能背多少，不求速度，就想把师父捧给我们的高德大法印在心里，以之微观。每天通读一讲， 然后背法，一句一段一页两页，法再往脑子里打，还能把上下段落连起来背。以前读多少遍没明白的，一下明白了，心里好像锁着的门打开了，再遇到什么事，立刻能想起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使我在法中不断清洗自己，归正自己。师父就像抽丝一样给我清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的急躁心弱了，做事增加了耐心，会平心静气说话了，很少发脾气了。想想这些早就该修去的，师父为我操多少心呢，谢师恩。现在背到转法轮第二讲，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我还出现了书中写的这个现象。几天前学法结束，心中产生对大伯嫂的思念怜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修炼20多年了，对大伯嫂的嫉妒怨恨我在渐渐看淡，虽然也想都去掉，可有时提起他，心里还会觉得堵得难受。今天提起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想法了，就觉得像好久没见到的亲人一样。他还好吗？接近70岁的人了，还在外打工，补贴儿子，供养孙子上学，多不易啊。过往的一切就像烟云一样散了。对照大法找自己，不是人家不好，而是自己有各种不好的观念，好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产生强大的妒忌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怨恨心。师父看到我有在法中归正的心，给我拿掉了积累多年的怨恨心。我会继续背法，学好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背法再去执着，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5日。2022年过年前，因为太忙，学法发正念做不好，年后自己状态开始不好，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加重了我的病业假象。因为我一直咳嗽，后背难受已很多年了，我知道自己不符合法了。那几天因为疫情，整个市区都封了，我赶紧借机好好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好好修修自己。我开始一整天的背法，我以前也背过，只是一段一段的背，这次我想连贯起来，一个标题全背下来，再背下一个标题，然后再背整个一讲。确实有难度，开始心也不太静，背了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心一下子静下来了，找到感觉了。第二天就感觉太美妙了，我克服身体的不适，努力背法，就觉得法呼呼的往里灌。从这以后，我除了吃饭睡觉等，就是背法学法发正念，全身心融于法中，好像什么都忘了，真是太美妙了。有时一天就能背一两个标题，我如饥似渴地背着背着。可是背到第三讲时，速度开始变慢了。我开始找自己，发现有些执着结果了，想快点背下来，这是有求。其实我以前背法不是为了背下来，只是为了静心学法，学进去，所以赶紧调整自己，再继续背。可过几天又慢下来了。后来越背越慢，怎么也背不下来，我想尽办法也不行，感觉像容器装东西满了似的，再也装不进去了。我知道该提高了，应该扩大容量了。 我开始静心找自己，这几年因为大量学法背法，心性提高了很多。一般知道守心性，但有时也守不住，还往出返，好像还有那么一点不到位。继续向内找，我发现了问题所在。常人亲友以前对我的伤害，修炼中放下了，能善待他们了。就是虽然不生气了，但还是愿意说人家怎么伤害我的。在头脑中形成的观念还在，他往出返，这不是思想业力在起作用吗？虽然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为什么还愿意说呢？这不还是言人过吗？还是不够善呢？就这样，我又能背进法了，不断地背法，背不下去了，就又向内找。我找到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念头，还找到愿意享受亲情及其派生出的色欲的东西，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及后边连带的自我。找到后，我就发正念，清理这些旧宇宙为私为我的因素，并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全身心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新宇宙的标准。以上是我背法的一些收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背法的过程中提升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清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9日。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位老同修，眼睛突然看不清物体，出现了病业假象，不能自己看书学法，非常着急。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老同修开始背转法轮。一，帮同修背转法轮。我们背法的形式是，我读一句，同修跟读一句，这样一句重复读数遍，一直到同修背下来，再用同样的方法背下一句，然后两句连起来背。每背熟一句，都要把前边背过的句子连起来再背，一直到整段背完背熟练，再背下一段。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实行起来，那真是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了。开始帮同修背时，我一点也不敢懈怠，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盯着同修，唯恐出现差错。就是这样，还会出现背错的时候，主要的表现是，老同修把法中的词换成他理解的词了。老同修的观念是，我只有把法理解了才能背下来。而我个人的浅悟是，背法就是背法，不要加任何观念。这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们之间出现的最主要矛盾。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了，大家可能听说禅宗也有讲关于顿渐之分的，禅宗六祖慧能讲顿悟，北派神秀讲渐悟，在历史上他们二者在佛学上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争来争去的。我说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这段法已经读过无数遍了，也知道这个理，可遇到具体问题时，个人的观念就冒出来了，强烈的自以为是，指挥着我的这个认识是对的，那个认识是对的，左右着老同修。就这样，我们在心性的摩擦中背着转法轮。 背完一段后，老同修问我，你背下来了？我回答，没有。我心想，我光盯着你背了，哪里还顾得上自己背呀？没办法，只好回家后自己再背。因为我光盯着同修，怎么帮他背，怎么归正他，总之都是想着修老同修，跟常人做事一样。表现在我这里是读了无数遍的法，老同修都能背下来了，我自己却背不下来。我只是在做帮同修背法的这件事，自己读法没入心，所以也记不住法。表现在老同修那里是，我背不下来法，他惦记着我，他背法时分心犯困迷糊，这样为我们的心性摩擦又加了一把力。我急躁、抱怨、嫌弃、指责等不好的人心都出来了。其实老同修自己更着急，越是着急，背的效果越不好。这时我完全没有想起向内找，只是一味的就事论事的解决问题，实际就是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心不正。二，同修帮我背转法轮。有一次，我回家把当天背过的法巩固背熟后，又往下背了几段。等再次到同修家背法时，我发现自己提前背过的法，在帮同修背时比较顺利，同修背的速度也很快，我们之间的摩擦也少了一些，我们都觉得挺好。后来我经常提前背，然后再去帮同修背，这样效果越来越好。我在帮老同修背的同时，又巩固了自己提前背过的法，心里装着法了，我就可以充分利用来回的路上坐车的时间背法。老同修常人观念多，背法时经常喜欢加上自己的议论，这里我背错了，那里添字了，这句和那句雷同了等等。我给他指出，我们背法时尽量不要加自己的话，错了默默地归正就行了。当时老同修也认同，可到实际中就忘了，说得多了，我的心就起来了，说话声音也不和谐了，语调也不悦耳了，可是话一出口，自己就感觉不对了，这是我吗？赶紧调整心态，归正过来。背法入心，使我体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我在帮老同修背法的同时，老同修也促我背法，也就是帮我背法。其实我明白，这也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指导弟子主动背法，积极背法，多背法，融入法中，感恩慈悲的师父苦心救度。三，在背法的过程中提升自己。我和老同修以前都曾经背过转法轮，但都是因为对背有畏难情绪，所以没有背几页就都放下了。这一次我们重新开始背转法轮，越背越爱背，越背越入心，越背越发现自己的执着多，越背越能找到自己的不足，越背越觉得修炼真好。在背法之前，只能看到大法文字表面的含义，还有时冒出不敬师不敬法的愚昧观念，误认为师父讲的这个问题与自己没关系，那个问题与自己没关系，所以就不重视学与自己没关系的这部分法。把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一些例子，也只是当故事听看， 看不到法的真正内涵。通过背转法轮才发现，转法轮中的字字句句，每一段，每一个问题，每一讲，都与自己有关系。感觉师父就是针对自己讲的，都能指导自己修炼。例如，去年年初疫情封控期间，我在小区两个单元发放了疫情真相小册子，第二天就有人把小册子拍照后发到小区的群里，并吸引着群里的人在议论。本小区同修的亲属看到后，马上通知我们提醒注意安全。我听说后的第一念是，没事，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烂鬼，不准共产邪灵操控众生做坏事，毁自己。可是静心查找，发现自己还有那么一丝怕的物质存在。发正念后，自己心想，我才发了两个单元，他把小册子发到小区的群里，这不是在帮忙做广告，宣传疫情真相小册子吗？这是好事啊。观念一转，那一丝怕的物质已荡然无存。当时我正好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我顿感豁然开朗，我悟到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也犯不上跟红魔附体的人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运用大法赐予我的神通法力清理，发正念，清理完了我就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时什么旧势力、共产邪灵等不好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都不存在了，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充满了能量，整个身体被暖融融的物质包裹着，非常的舒服。我悟到这应该就是融入法中的感觉吧。去年年底有一段时间，在老同修家遇到一位同修，交流中发现，用我的标准衡量，这位同修有点偏离大法，于是我就直接给同修指出来了，结果同修不认可。我回家后找自己，发现看到同修的不足，第一念不是先看自己向内找，而是修同修。这本身就偏离了法，同修是面镜子，应该照自己，而不是修同修。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下次见到这位同修后，我主动向同修道歉，大意是，对不起，我上次看到同修你的问题，没有先找自己，而是用挑错的心态指出你的不足，不慈悲，伤害了你，非常抱歉。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感觉找自己找得很肤浅，心里还是有放不下的东西，导致不想和这位同修再多交流。可是每次见面，这位同修非拖着我说，像汇报工作似的。我的感觉是在表白他的功劳，诉说别人的不足。当时很反感他的行为，没有真正找自己，但隐隐约约的感觉与我有关系。有一次，他竟然当面说老同修如何如何不好，我心里非常不舒服。但是这回我想起了，看到同修的不足，要向内找自己。我心想，我心里难受什么呢？是情吗？有点，但不完全是。那是什么呢？突然，这位同修说老同修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大意是，这么多年，你一点也没改变，也没突破，你身边这么多人都没能让你改变，让你突破。是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心，心想，是自责还是妒忌？ 这时同修表白他的功劳的画面出现了，这不是邀功吗？一下惊醒了我，我感到震惊，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泪流满面对师父说，师父，师父啊，弟子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弟子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弟子做一点该做的事，怎么敢邀功呢？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贪天之功，弟子绝对不敢，也不能有这样的心。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虽然自己现在感觉没有这个心，我想提醒注意，杜绝这样的事情出现是个好事。感谢师父慈悲点悟，感谢同修的提醒，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心一定要正，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结束语，背法已经是我和老同修主要的学法形式了，近三年多的时间，不管风霜雪雨，酷暑严寒，只要是公交车跑，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会到老同修家去背法。当初我只是想老同修能背下转法轮来，不管有没有同修在，他自己都能背法学法了，所以才帮老同修背转法轮。表面看是我帮老同修，实际是帮了我自己。我的体会是，背法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是不断去执着心的过程，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不断收获的过程。感谢慈悲的师父利用这种形式安排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来跟老同修一块背法学法，给弟子提供去执着提高心性的机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个人的心得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可喜的日子，珍贵的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7日。马上要到师父的生日了，想起以前参加师父讲法班时在师父身边的日子。1994年1月，我正在济南大学上学，妈妈到济南的姨家玩，等我放假一起回家。一天晚饭后散步时，无意中发现路边墙上贴了一张不起眼的纸，上面写着师父要来济南办班的报名启事。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师父的名字，也不知为什么就很好奇。那时后面的宿舍楼里已经住了许多来自外地的学员，我们随便进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屋里有几个人正在交谈，其中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本《文艺之窗》， 封面就是师父穿着黄色练功服在莲花上打坐的照片。看时就感觉师父很面熟，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交谈中有一个人说自己来自北京，已经是第12次跟师父的班了。当时听到后很惊讶，就带着这种惊讶好奇，我和妈妈一起报了名。济南第一期班的地址在历下区经石路上山东青年干部学院的小礼堂，只有几百人。听当时的学员说，这是师父办的人最少的一期班，可师父依然连续讲9天的课，第10天是解答问题，每天都是2个小时，而学费只有50元。第一天听课，我和妈妈就被师父讲的法深深的吸引，有一种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名师的感觉。当时我和妈妈正在跟着另外一个气功师练功，而那个气功师多次表示要好好培养我，给我吃小灶等等，所以产生了一个常人的想法，觉得学法轮功是不是对不起原来的那个气功师，可又觉得师父讲得太好，舍不得放弃，左右为难。当时还是把师父当成了普通气功师，没有认识到师父传的是大法。妈妈说，你去问问老师吧。于是在师父讲完课教动作之前的休息时间，我跑到了后台。按照过去的接触气功师的经验，我以为师父一定会坐在后台的一个小房间里喝茶休息，可从窗户一看，里面只有2个工作人员坐着聊天，我就在层层幕布之间寻找。一抬头，整个人愣住了。宽大的幕布之间，师父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两手放在小腹前，微低着头。敬爱的师父讲了2个小时的课后，就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幕布后，身边没有一口水，没有一个随从人员，没有一张椅子。我走到师父跟前，师父静静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到师父是那样的高大，我仿佛整个人笼罩在师父的辉光中。台下学员们休息时的喧闹声一下消失了，我的思维好像也空了，准备好的一大堆话也只有简单的一句：老师，我不知道学哪个好。师父还是微低着头，然后看着我说了一句话：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师父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有这简单的一句，可我心中原有的那些顾虑一下子烟消云散，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喜悦，好像得到了保证，得到了承认一样，说了一声谢谢老师，就欢天喜地地走了。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就学这个了。从那时起，跟着师父走的念头像一颗种子种在了我的心里，再也没有想过放弃。学习班人少，教动作时师父总会走到学员中间，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纠正动作，有时走到学员中间亲切的与大家交谈。讲法结束，最后一天是师父和学员们照相，我早早的站在大门口看着来往的车辆，猜着师父能从哪辆车上下来。突然师父好像一下子出现在马路对面，自己一个人走了过来。照相时师父就静静地等着，哪边的学员站好了，师父就过去往学员中间一站，谁想单独和师父照相，师父都不拒绝，可无论在哪里，师父总是最高大的一个。这期班结束后已经到了年根儿，而师父又接着到了山东东营继续办班，过年都没有回家。 1994年6月，我又参加了济南第二期学习班，这一次是在历下区解放路上的皇庭体育馆，有4000多人参加，也是师父讲法讲的最全的一次。那时悟性差，参加完第一期班时只知道好，可修炼要专一等问题都没记住，还觉得师父讲的是佛家功，所以经常往庙里跑，还到图书馆看禅宗的书，看佛经等等。第二期班一上来，师父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真感觉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讲的。师父讲到禅宗是钻牛角尖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于是有一天讲课之前，看到师父站在体育馆的门口，我竟跑过去问师父，禅宗讲的空挺有道理的，为什么不好？当时师父很严肃，挥着手说，全放下，全放下吧。听后我想，不管怎么样，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直到后来有一次在学转法轮时，看到禅宗那一段，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回过头来一想，真是为自己提的问题脸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当我回想起那段时光，心中就充满了幸福感。最后以师尊的师与同修共勉。心自明，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恒的记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6号。师父在成都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情况，有同修已写过回忆文章，这里我仅写下我个人的所见，算作对其他同修回忆的一个补充吧。1994年5月29日，我们来到成都牛王庙，在紫东正界内得知师父将在成都办班，当时只知道师父是办气功班，不知道师父是在传佛法。平时我工作很忙，每年从头忙到尾，恰巧那段时间不知怎么就有空了，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传法传功的9天班，真是缘分啊。第二堂课时，我看到师父的身上发出光芒四射的佛光，直径约有3米多，中间是密度极大极高能量物质，透明的，外边是一圈彩虹那样的光圈，在外面是放出的彩色佛光，极其漂亮纯正。接着看见师父座位两边，每一边都坐有4-5个觉者，然后是一边站着一个很高大的觉者，背后还站着一排全是由金色的光构成的觉者形象。师父前边坐着4个人，这4个人比较小一些，戴着帽子，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女同修，30多岁，我看见她头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光，约1尺56左右，边上发出红色毫光，就像画上那些大菩萨发出的那种光的形象，只不过画上画的是蓝色或白色的，而这位女同修发出的红光。她的女儿坐在她右边，她女儿老是回头看我，我问她，你看啥子？她说，我这里有个眼睛，接着指了指她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明白了。师父生活简朴，有2天早上，我都看见师父边吃着馒头，边往讲法的学习班走。师父穿着也很朴素，白色衬衣，青色裤子，都是7-8成新的。有一天下午，师父来得比较早，就到了老学员住的那个房子去，我也住那屋。我在走廊上看见师父来了，我向师父核实，学员们见师父来了，赶忙洗了桃子，用碗装着请师父吃。师父吃了一个，然后把每个桃子都摸了摸，放回碗中。我怕打扰师父，没进去，待师父走后，我才进去。老学员说，师父吃了一个，这些都是师父摸过的，是仙桃。我说，这是佛果，吃佛果，得佛味。于是，大家就把桃子分着吃了。有一个星期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正准备到宝光寺去，后听说师父要去，我们怕打扰师父要做的事，就决定下午去。后来听同修说，那天师父的佛光特别漂亮，特别大，宝光寺的几百罗汉另外空间打着手印迎接师父。师父在庙里的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据天目看得见的学员说，那是佛在跟师父说话。师父对其随行的学员讲，你们今天沾光不少。有一个学员早上出发时背上还有黑气，回来后就没有了，而且觉得有光透出，确实沾光了。下午我们去宝光寺，觉得宝光寺里和以前不一样了，感到十分祥和与纯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在天目层次开得很低的时候，看到身体里有一团一团的黑气，混浊的病气，它也是一个浓缩了的，浓度很大的一个黑气团，它一旦散开，会充满你整个身体的。确实如此，当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内脏上一个一个的黑气团不断往外冒，太多太多了。在给我调整脑袋时，觉得脑袋特别疼，看见脑袋内外有一个大盘在飞快地旋转，还听见呼呼旋转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看见头顶上一团白色的物质，大概有一个碗那么大，发出白光，把我身体全部罩住了，觉得很舒服。在成都九讲学习班的最后，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随后师父站在台子前面对随行学员讲，悟了就悟了，指大手印，可惜我没看懂。师父要回去了，学员们恋恋不舍，有的学员落泪了。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都讲到大家心里去了。师父的慈悲和祥和，师父的谆谆教诲，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内心的感觉，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只是一个劲儿的鼓掌，用我们的掌声向师父表达深深的真诚的谢意。没有语言，只有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师父提起右手，左手跟着画了3个立圆，右手对着全体学员连推3下。这时 我看见师父手心有一团金色的光，直径约三寸，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自己天目开得低，只看到这些，还有许多更玄妙的东西没有看到，觉得遗憾得很。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